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各位同学，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中国教会史。上次呢，我们讲到19世纪整个新教的宣教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环境当中展开的，也就是西方的工业革命和殖民大潮这样的背景之下。那我们也提到了东西方之间彼此的想象。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谈在19世纪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的情形。那么首先我们想，19世纪西方宣教士的眼中，他们怎么看中国呢？很多的人，他们受他们自己时代的局限而不能自觉。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那么19世纪从西方来的西教士，他们眼中看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国家，是一个以偶像崇拜和迷信为特征的精神生活充斥的国家，有着堕落的社会道德。这个民族的特征是古老的文化以及停滞和排外，而这个国家的政府专横、排外、傲慢，但却虚弱，而且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是非常的贫困。在宣教士的眼中，中国被定位为野蛮或者是半文明、半开化这样的一个国家，并没有发展到近代文明。在这样的一种观念当中，他们带来的信息是怎样的呢？或者我们今天可以反过头来看19世纪的宣教信息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据学者研究，19世纪宣教士他们带的信息有着相当的强制性。首先，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开放，只有中国开放，宣教士才能够在全国各地宣教、传讲福音、建立宣教站、教会、学校和医院。另一个方面，他们认为中国人普遍归主，成为基督徒之后，就能够把中国带入到现代化的基督教世界里面。这是当时他们宣讲福音背后的一些理念。只不过这样的一种理念呢，在中国的实践呢变得收获甚微，而且呢和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受到政府极大的压制。这个情形在1910年爱丁堡举行宣教大会的时候才发生了一些关键性的调整。因为当年的宣教大会发出了一个呼吁，就是要求宣教士去找出中国文化里面可以与基督教并行不悖的部分。他们希望宣教士应该能够强调信仰当中一些普遍的本质，而不是强调西方社会和文化里面的一些独特性。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我们来看福音在中国的传播，西教士在中国的服事。进入这样的一个内容，我必须先提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也就是当时的中国人怎么样看福音呢？怎么样理解耶稣基督的信息呢？有一本书叫《西朝新朝》，它的作者是原来的北京大学的校长，叫蒋梦麟先生。他在这书里面，其实是他的回忆录啊，在书里面提到说他是怎么样看，或者中国人的眼中是怎么样看基督教的信仰呢？ 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说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所谓如来佛骑着白象到中国，就是好像象征着一种和平，和和平平的来到了中国。而当他的家乡听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却是战争、炮弹、西方列强的入侵。其实这就等于是说，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印象当中，佛教和基督教有着相当不同的取态进入中国。这就涉及到基督教和19世纪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以及不平等条约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常常被国人所诟病的，需要我们今天好好的反思，好好的去看这段历史。对于不实之词的指责，我们应该学习护教，以护教的立场来维护我们信仰的尊严。但是对于一些我们自己所犯的错误，我们也应该勇敢的面对和承认，并且在历史当中有所学习。首先我们看鸦片贸易这个问题。中国的历史学家，我指的是内地的历史学家，常常的来指责早年的宣教与鸦片贸易之间是有关联的。其中最重要的指证的证据呢，就是一位宣教士叫郭士立，他和鸦片走私之间的关联。当然且不谈马里逊进入到东印度公司，而东印度公司的很大的份额在中国的贸易份额就是鸦片，这些都成为了指责教会的证据。郭士立他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人，也非常能够有活力的践行他的一些奇思妙想。他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锁国的闭关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当然鸦片战争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早在明代的时候，广州就是一个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而且还不是常年开的，只有在贸易期才打开广州，让外国人在广州贸易。只有这么一个地方是可以有外国人进入的，做完买卖就要撤离。所以郭士立来到中国宣教，他想进入到更深的中国内地去看中国内地的情形，不仅是好奇，也是为了福音的工作。但是他选择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就是加入当时的鸦片走私贸易当中做中文翻译。而鸦片走私快船往往速度要快过清朝的这个水军这些小小的木船呐、那些缉私船，所以很快可以进入到内地。他就利用这样的机会呢，到了内地很多地方，在贸易之余呢，他就派发福音单张，向当地人呢讲解福音。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在当时已经在很多的宣教士的眼中被诟病了。那有没有可能根据这样的一些资料就定出一个结论来说，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和鸦片贸易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呢？我们应该看到其他的一些材料才下定论。在当时的宣教士有一份报纸叫《中国丛报》，《中国丛报》的1836年到1840年四年间，你可以查一下他的文章，你会发现这四年间有48篇有关鸦片问题的专题文章。它的内容很明显的有一个倾向性，就是在鸦片贸易这个问题上，宣教士基本上都是从道德和基督教伦理的立场出发，认为这是一个罪恶，进行猛烈的抨击和谴责。而且有一些医生宣教士，他们开始写一些在中国看到的这些瘾君子们他们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从而铺陈出来，揭露出来这个鸦片对人身体的戕害，对人灵魂身心灵的这种损坏，以提醒西方这是一个罪恶的贸易。因为很多人因为利益的缘故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认为鸦片是一种药用的，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向中国出口的是药用的东西，你用来吸毒那是你的问题。就好像我卖的是菜刀， 你用菜刀杀人，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们是用以药物药品的这样名义来做贸易的。其实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观点。那从这些啊《中国丛报》的这些文章当中，我们发现绝大部分的宣教士他们在鸦片贸易的这个立场上都是本着他们的信仰真理和他们眼见的来做出批判和谴责的。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些材料综合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轻易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早期的宣教士是参与鸦片贸易。你只能说个别，甚至就是说就像郭士立。这里面我们也真的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做事工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马里逊也好，郭士立也好，他们之所以沾上鸦片贸易，其实都是在做一个他们当时的一个选择，并不是认为他们认为没有问题。其实在马里逊加入东印度公司的时候，他也有过相当的思考，他在和他的差会伦敦会的通信当中也谈论这个问题，只不过就是认为两害相较取其轻。他如果不参加东印度公司，对他在中国宣教的使命的影响和他参加了所带来对他宣教使命的一些帮助和意义，他认为权衡之后还是参加的好。当然我们是站在当时他的处境当中来思考这个问题，这对我们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你做的事工和你要做的决定要有特别的小心，因为有一点点的瑕疵的话，可能都会成为这个世界外邦人对我们信仰的一个诟病或者一个指责的这个理由。我们时刻的要思想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荣耀神。好，另外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就是鸦片战争。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在当代历史学家当中非常成为指责基督教在华宣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鸦片战争的问题上，宣教士他基本上采取了一个积极支持的态度。像有一位宣教士他这样的说，我肯定在所有发生过的事件当中都有神的手发挥作用，中国需要一记重击，以便从他优越和安全的幻想当中醒悟过来。其他相关的言论也有很多，说中国必须屈服或者灭亡，鸦片战争是人类最高的主宰利用英格兰来教训中国，使他谦卑，上帝用手来打开中国的大门，用这样的一个鸦片战争是作为他的手段，是神圣意志的直接体现，就是去清除阻碍神圣真理传播的那些垃圾。从他们的这些文字言论，我们的确可以说他们的立场是对鸦片战争采取了一个支持的态度。当然他们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从神的意志，从神对历史的掌管来看这场战争，说的不无道理。但是我们想，是不是真的是有智慧呢？你作为一个宣教士，你来到中国，你即使有这样的看法，是不是一定要这么高调的来说出这些伤害中国人情感的话呢？我们可以理解宣教士在中国宣教在最早期的时候那种不容易，他们甚至学习中文都是非法的，清朝政府禁止他们购买中文的书籍，禁止中国人教他们中文，在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逼迫和人的误会以及诽谤。他们作为西方来的，就是19世纪和利玛窦那个时代很不同，利玛窦那个时代西方和中方这种力量的对比并没有那么强烈，而西方人的那个优越感也没有那么高昂，所以在利玛窦那个时代他们大多数对逼迫采取的都是忍耐、解释、息事宁人这样的一种态度。但是19世纪秉承着西方的工业革命，他们非常有一种高亢的一个自尊感， 一个白人至上，一个文明的来到野蛮或者半野蛮地区的这样的一种高姿态。所以在他们在这样的一种心理环境下，在中国所受的一切都是一种屈辱，一种不甘。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个特别渴望达到宣教目标的这种心态，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他们有一种看法，就是他们只要打开中国的门户，可以和中国人自由的交往，他们认为基督的信仰一定可以快速的传播。所以在他们的眼中有一个非常巨大的障碍。有一位宣教士说，对于在这个确确实实正在衰朽的崇拜偶像的异教民族中建立千百个传教团的事业来说，只有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其实这个目标说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清朝政府。所以清朝政府的闭关政策和禁教的政策是导致宣教困境的一个直接的因素。在他们看来，一旦他们可以在3亿5千万中国人当中自由的交往，当时中国的人口还不到4亿哈，快到4亿了，那么宣教在中国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当宣教士不再担心清朝政府的宗教迫害的时候，那么中国教会的快速发展就一定会到来，这是他们的一个共识，一个信念。在这样的一个想法当中，他们竟然和英国的政客和商人不谋而合了。因为在迫使清政府开放这一点上，宣教士他们的目标和英国的政客商人的目标成为一致。在当时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这件事情在今天看来，我们回过头再看历史的时候，我们认为是一个不幸，是对基督宣教的一个不幸，也是对中国教会的一个不幸。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宣教士他们倾向于把难题留给了上帝。很多宣教士的良知也感到不安，就是这场战争的起因竟然是为了鸦片贸易。你只能说这场战争为宣教带来了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你不能够真的不能够肯定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无论是它的手段上还是它的起因上，都是充满着罪恶的。有的宣教士认为战争与鸦片贸易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在内心认为整个远征都是非正义的。我们也许在犯错误，但是有一些宣教士认为呢，我们也许在犯错误，但这是神理所当然会原谅的错误。他们虽然承认英国人的征服行动本身可能是非正义的，但却可能导致一个良好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说良心麻木到一个不能够看见某些黑暗、罪恶和邪恶的地步，但是他们却会转化，却会让这样的一些看见呢被合理化。比如有人说，鸦片贸易确实是不人道的，但对我们有限的心灵来说，神的方法是隐秘的和不可理解的。神可以使用任何的方法，甚至像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这样的罪行也可以为他服务。神的方法与我们的方法不同，他的思想与我们的思想也不同。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的前夜，一个伟大的革命已经开始。我们相信统管世界的神正准备为福音的宣讲者打开一条宽阔的道路。他们这些言论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理解，而是说这样的言论的的确确对中国教会的建立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的后果和历史的包袱，甚至也可以说我们今天中国教会在很多时候在这个国家当中，在这个社会当中存在，仍然在为这些当时的一些言论或者当时的一些抉择在付代价。这有必要让我们在神学当中进行再次的信仰反思，也就是基督的信仰和当时的这些外在的环境到底你可以走到多近的一个地步。有一些地方你必须停下来，你必须跟他划清界限，才有可能保护 教会的纯洁性，使神得到荣耀。第二个方面，这个基督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和鸦片战争这个方面，我认为当时的宣教士的的确确犯下了一些不太智慧的错误。第三个方面就是被诟病的，就是宣教事业和不平等条约之间的关联。鸦片战争带来了五口通商，也就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五个城市被打开，迎来了一个通商的时代。五个城市当中，基督教在华的宣教也从非法走向了合法。而且我们从大的历史宏观来看，宣教的中心也在北移，最初的澳门移向香港，再从香港来到广州，再从广州向五口五个通商口岸发展，最终在上海形成了一个宣教的中心。而从宏观上来看，清朝政府对基督教的政策也是从禁教逐步走向也就是开放。这个持禁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1844年当时有一个奏折恳请道光帝批准，一个清朝官员的奏折，要正式宣布对天主教持禁。而当时的清朝政府并不知道天主教和新教有什么不同，经过新教宣教士的交涉，于是新教也包括在持禁范围之内。持是松弛的持，就是打开这个禁令，废弛这个禁令，让天主教和新教呢都可以在合法的在中国宣教。而且清朝政府呢宣布发还康熙年间没收天主教的房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历史问题。也就是原来天主教在中国有很多的房产，在禁教之后被没收，现在经过了差不多100年说发还房产，你认为智慧的做法应该要不要呢？很可惜当时天主教要了，这就给中国老百姓和中国社会造成非常负面的看法。已经100多年了，甚至被中国的家庭认为这是我的祖产了，突然有一天说这个你要归还哈，交出来你的房地产，哇，中国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也非常受伤害。所以有一位在上海宣教的法国宣教士说，其实天主教会应该这个时候甘愿吃亏，不要这些被没收的房产地产，你只不过就是再拿钱再多买一点而已，你把这些房产地产要回来，虽然省了钱了，但却得罪人了，对吗？在中国你还没有开始宣教的时候，你先把人都得罪透了，这个对教会基督的使命，践行基督使命有什么好处呢？另外清朝政府呢还发布这个敕令，说惩办地方官员对天主教和新教滥行查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要保护各地的宣教士。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也就是说从禁令到解禁，从清朝政府对基督教的一种非常坚定的抵挡到开始开放，这当然给宣教带来了非常大的空间和机会。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改变一开始就建立在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丧权辱国这些观念和事实的基础之上，我想为中国基督教宣教在后面百余年的发展呢，就埋下了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种子。这个种子不断的要结实，教会要为此付代价，就从这个开始。好，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为中国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献上仰望跟祷告。全能的父神，我们向你颂赞，因为你听，你爱，你也怜悯我们，你垂听我们的心愿。主，你用宝血拯救了我们， 使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个肢体。我们为着今天不但是有生命气息，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学习，能够一起祷告而赞美你，感谢主。主，我们为着今天能够在中国的社会里面能够做见证，能够回应这社会的需要而祷告。我们愿意谦卑的学习，也愿意聆听各方面的教导。主，但是我们不忘记你自己的话，你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主啊，你也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以你的话语来祷告。多少时候我们的言语行为与我们所宣认的、所相信的圣经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我们愿意再次来到你面前，谦卑地反省，恳求圣灵给我们智慧，懂得认识自己的缺乏。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谦卑地悔改。恩主啊，让你的爱、你的话充满我们，以致我们在社会上真的成为美好发光的灯台。无论是在家庭方面，在婚姻方面，主，让我们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在社会的需要上，无论是工作各个行业是社会所需要的，在经济的发展上，在伦理道德上，让我们基督徒成为盐跟光。主，我们也知道这是你的心愿，使我们在社会上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伤